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我们青少年牧师已经正式上任了，阿们，哈利路亚。也许你还没有见过他，但只要你在教会走动的话，你绝对不会错过他， alright? 他是全教会最高的人，200公分， alright? 所以你见到他，不要忘记欢迎他进入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 amen? 这些日子来，弟兄姐妹，我越来越感觉到神正带领我们教会进入一个新的季节的里面。一方面，我们相信神要带你们完成这个 Shekinah Glory 这个建殿的工程，目前一切进度都非常的顺利，我们也期待明年六月能够完工哈。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要带领我们教会在各样的事工上都要进入新的领域，来经历神新的作为， Amen。 所以今天早上从几方面来讲，怎么预备我们自己进入神新的季节呢？第一个，要警醒祷告，跟你们说要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因为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来承接神新的工作，无论在建造圣殿上，无论在事工新的发展上，我们都需要强而有力的祷告， Amen。 因为一方面我们是会面对仇敌的拦阻的，一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有神的应许，靠着祷告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得胜，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很清楚地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则，我们一同来念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在这里看见三方面，第一个，保罗是要靠着圣灵来祷告。为什么要靠着圣灵来祷告？因为的确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有很多人的软弱在这里。什么是我们人的软弱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保罗很清楚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有一种软弱，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今天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多少时候虽然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口中念念有词，但多半我们的祷告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这一股脑把我们的需要通通告诉神，我们以为这就是祷告，但其实错了，这只是我们心中所需求的而已。这里看见我们是有个软弱在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只是怎么样，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换句话说，在这里你要看见一个图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同时在替我们祷告，然后你要看见这件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只你凭你一个人一股脑把你需要告诉神，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正在替你祷告。你不懂得神的心意，你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但圣灵知道神的心意， Amen。 圣灵知道神要做些什么，所以圣灵按照神的心意正在为你祷告。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图画的时候，你就明白当你祷告不要只一股脑拼命说说说，你要知道哇，在这个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正在为我祷告，是两个人一起祷告，我在祷告，圣灵同时在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你祷告你就不能一直说说说说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听一下嘛，安静下来，让圣灵能够引导你的心思意念，教导你怎么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常发现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太匆忙了，你知道，我常发现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就像你家里有 teenager 一样，你家里有 teenager 的话你就明白我说 teenager 回家是怎么样的， teenager 回家 hi bye 就不见了， right? 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也是这样，跟神说 hi， 神正想要我们说些什么，啊 bye 已经走了。那有些时候你真的需要 安静一下在神面前。祷告不是只是一股脑的说你所想要的，而是安静下来，因为知道圣灵正在替你祷告。那你说，圣灵啊，引导我的心思念，让我明白你在祷告什么。然后你又按照圣灵所祷告的来祷告的时候，你所祈求的，上帝必要垂听。Amen。所以我请你从现在开始祷告，一定要有个图画，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正在替你祷告，不是你一个人，是两个人在祷告。那你要懂得听圣灵，要靠着圣灵来祷告。第二，要随时多方祷告，更重要，随时多方祷告。换言之，祷告是随时的，你不一定要 等到来到教会祷告会才来祷告，你不一定要祷到教会才来祷告。我们看见随时随地你可以来祷告。其实我常常说，最好祷告的时间就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了、哎、反正祷告不需要闭眼睛嘛，开车是最好祷告的时候。你平常塞车的时候充满埋怨不是吗？哎呀，这是心里很焦急。 No, 焦急也没用，塞车的焦急点，塞车的时候最好祷告的时间。你们哦，呼求吧，这是上帝给你祷告的时刻，向主来祷告。你可以大声呼求，反正没有人听得见你嘛，你一个人哗都可以在那大声喊叫。你们哦，开车的时候就来祷告吧，走路也是最好祷告的时候。发现不然你走路一天在想些什么啊，你 you know, 一边走你在想些什么啊？ No, 一边走路一边来祷告。当你走路的时候是最好祷告行进的地这个方法吗？不是吗？无论走到哪里，把神的祝福带到哪里嘛。Amen。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定要躲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把神的祝福带到哪里，那才是我们的信仰。 Amen。 无论你走到哪里就祝福那个地方吧，无论走到哪里就祝福那些人群吧。我们看见走路就是最好祷告的时刻，随时多方来祷告。而且第三，要在此警醒不倦。跟你们说，要警醒不倦。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祷告的重要，而是我们不能够持续来祷告了。你还记得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去祷告。圣经形容说，耶稣的祷告的时候，那个汗滴如血点掉下来，那么迫切在那里祷告。可是门徒呢，却睡着了，不是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回过头来看见门徒睡着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在原文里面是说，你难道不能跟我警醒祷告一个钟头，连一个钟头都不行吗？这么危险的时刻，你跟我祷告一个钟头都不可以吗？然后耶稣又回去祷告。我们看耶稣第二次祷告回来，看见门徒怎么样？还是睡着了。而这一次圣经说门徒是睡到啊，他们说眼皮很重啊，英文是很 heavy 啊，就是眼皮重到你开不，你有这种经验吗？睡觉睡到眼皮，哎呀，真没办法，睁不开来那种光景吗？甚至圣经说门徒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回答耶稣，睡到这么昏，耶稣就要被卖了，还睡到这种地步，太厉害了吧？这些门徒你知道，太厉害了，太不懂得时机了吧？耶稣又回去祷告，第三次回来，看见门徒怎么样？还在睡觉。这次耶稣说，马可福音14章44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是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你们还在睡觉吗？下面两个字说什么？说什么？够了。每一次我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像耶稣对着我的脸在说，够了。真的还在睡觉吗？够了，醒来吧。还要睡到什么时候？人只要被卖了，你还在睡觉。哦，弟兄姐妹，我实在看见今天多少时候，多少的基督徒就是这种情况。我发现多少的基督徒在我们身旁有一种沉睡的灵啊，一种沉睡的灵啊。哦，讲起这个投资买卖眼睛都开了，哦，开得好大啊。讲起吃喝宵夜，哦，快乐，真快乐啊！一要祷告睡觉。在我们生命中有多少沉睡的灵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断开这种沉睡的灵。我看见多少基督连自己生命遇到极大的危险了，仇敌厉害的试探攻击，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懂得为自己祷告，也不懂为自己家庭祷告，也不懂为自己儿女祷告，这么危险的状况我们还在沉睡。耶稣说够了，我相信今天耶稣要对我们很多人说够了，不要再沉睡了，要起来祷告。 Amen。 你看见耶稣祷告起来何等的不同，当他面对前面受苦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何等的智慧，有平静的心，充满能力走上苦难的道路，一点不惧怕。可是门徒们呢，睡觉起来一阵慌乱，不是吗？兵丁来捉拿耶稣了，彼得还赶快把刀拿出来，一把刀把这个大祭司普尔耳朵削下来，还得烦劳耶稣。哎呀不行啊，赶快把耳朵装回去吧。真的，耶稣都上十字架了，还制造麻烦呢，还要耶稣把这个大祭司普尔耳朵一放回去。耶稣对彼得说 No, 时候这不是刀剑的时候，收刀入鞘吧，这不是打仗的时刻，这是走上顺服主的道路的时刻，不是打仗的时刻。哦，弟兄姐妹，你要祷告多少时候你不明白你生命的时机啊，多少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明白他的时候，错失神的时机，一辈子在错误的时候做错误的事情，多少时候人很多人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失败。这为什么要祷告的原因，祷告让你明白生命的时机啊，你要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这才是人生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多少人不知道不明白，永远错失生命时机。为什么？ Because you never pray， 你从来不来祷告，就依靠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Amen。 第二，你要求扩张境界，跟你们要求扩张境界。为什么要求扩张境界？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命定的地界嘛，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向前奔跑，直到我们能够进入到神应许的地界，不要停留在现在的情况，要继续向前。这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里面很清楚的说，我们一同来念好这两节圣经，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讲得很清楚，神为我们是个命定的地界，是个标杆为我们设立，是个奖赏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向前奔跑。事实上我们看见在我们一生当中，在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上，神的心意都是要我们不断的去扩展的。你说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扩展呢？第一个，要在生命的境界上求神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跟你们说要扩张生命的境界。第二节，做一个基督徒，你们想到过你应当怎么样让你属灵的生命更加成熟呢？有没有想过？你们想过怎么样让你的心能够更多的火热来爱主呢？我看见很多信徒在刚信主的时候，哦，非常的火热，可是慢慢慢慢好像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好像那个忙碌的生活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心渐渐冷淡下来。但弟兄们，让我告诉你，正是因为忙碌，所以你特别需要为你的生命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生活的习惯。 Amen。 所以有人说，你偶尔所做的事情只能代表你有这个潜能，只有你每天所做的事情，那才代表真正的你。你偶尔读经祷告，你偶尔敬拜赞美，那么你只能够偶尔经历神的得胜。你有这种潜能的，因为你偶尔读经，偶尔祷告，偶尔敬拜赞美。只有当你为你生命当中的建立一个属灵生活的好习惯的时候，这个习惯才能帮助你在一切的逆境当中不被打倒，而且继续向前。 Amen。 你还记得保罗跟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被打个半死，丢在监狱里面， 上了脚镣木狗之类的，居然在半夜醒来还能够唱诗赞美神呢、啊？你也会想到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那种环境当中这么艰苦，还能够半夜醒来唱诗赞美神呢？哈，难道只因为他们使徒而已吗？绝对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忽然想到圣经上教导说在苦难当中来赞美，所以临时决定，保罗跟希拉说选首诗歌我们唱唱吧，是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了。想想看，如果你平时不敬拜赞美神，苦难的时候你会敬拜赞美吗？会吗？绝对不会。你平时不赞美神，苦难你会怎么样？埋怨神，哎呀，神怎么不救我啊？哦，主要是我们看见，当我们平时不建立好的属灵生活习惯，苦难一来，我们的信仰就崩溃了。保罗、希拉在半夜在监狱能够唱诗赞美，绝对是因为他们早就养成了一个随时敬拜赞美神的好习惯。Amen。所以虽然患难来临了，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弟兄姐妹，习惯太重要了，习惯会是你成功的关键，习惯也会你失败的因素。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为你的生命建立美好的生活习惯，好让你天天在各样的压力当中能够靠主得胜的。 Amen。 第二，你要扩张人际的境界，跟你说，扩张人际的境界。为什么要扩张我们人际关系的境界呢？因为我告诉你，人际关系是神磨练我们生命的场所。我再说一遍，人际关系是神磨练我们生命的场所啦。太多时候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只在埋怨他们在人际关系上所受的挫折跟伤害，你是不是这样子？一天到晚埋怨你在人际关系的挫折跟伤害，但很少人真正明白神容许这些挫折伤害临到在我们身上是要磨练我们，使我们更像主的样式的。 Amen。 所以我常说，有时候你听见有人告诉你，当神要操练你爱心的时候，会在你旁边放一个很不可爱的人要操练你的爱心，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跟你妈说错了，跟他说，事实上当神要操练你爱心的时候，是在你旁边放一个很可爱的人，叫你看见你自己多不可爱。你们这么可爱，你都爱不下去，一定你有问题嘛， right？ 哦，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看见问题，不是他，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爱不下去，我的问题。你一定要埋怨他干什么？问题是你吗？是你爱不下去，不是他有问题，明白吗？是你爱不下去，不要怪别人。当你真的明白说是你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能够谦卑承认，神，我需要你的爱，让你的爱先来充满我吧，让爱融化我的心吧，让我柔软下来吧，让我再次经历了我需要你的爱。 Amen。我们需要一个更宽广的心来接纳彼此的不同啊！所以我常常说，不要一天到晚觉得别人怪怪的 ，OK？ 其实每个人都怪怪的。跟你们说，你也怪怪的，你也怪怪的，真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常的 ，Let me tell you， 绝对没有一个人完全正常。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吧。能够接纳彼此的不同。 Amen。 因为我们要求神扩张我们人际关系的境界，求神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要做一个堵破口的人，而不要一天到晚做一个扩散破口的人。你看见家庭里面有破口吗？你看见教会有破口吗？你就是要堵住破口，而不是要扩散破口。你需要站在破口上为这个人际关系来祷告，你需要站在破口上成为那个神爱的管道，让神的爱跟饶恕能够重新涌流在我们中间。 Amen。 第三，你要求神扩张你侍奉的境界，跟你说，要扩张侍奉的境界。 你知道我们常常求神做新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渴望神经历神新鲜的事情。但你有没有想过，嘿，你也什么时候应该为神做点新事呢？ Hello， 想过没有？你难道求神做新事在，你有没有想过你能为神做什么新事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敬拜中举起手来敬拜过，我鼓励你为神做点心思吧，高举你的双手来敬拜神吧，你们。如果你没有坐过教会 shuttle bus， 我邀请你做做心事吧， right？ 那是最简单的服事。平常你说牧师我太忙没时间服事，哦，你告诉我我没有恩赐没有，那我告诉你，这个服事你绝对够格够资格做的，只要搭教会 shuttle bus 停车就可以了呢。这是最简单的服事。当你舍弃在这里属于你的车位，你停在别的地方，让别人能够享受这个车位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服事。Amen？ 你不必做什么，只要坐上交通车就可以了。而且又有这个大华点券、沙暴点券，这是最划算的、最上算的服事。Amen？ 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有参与到牧养事工、参加小组长的行列呢？在教会预备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很更多新的小组长投入在牧养的事工当中。我常说小组长的侍奉是最蒙祝福的一个侍奉，为什么？因为你能够亲眼看见人生命的改变，能够亲眼见证家庭被恢复。 Amen？ 特别是我知道在我们中有很多我叫做退休的小组长们， Alright？ 有没有想到重新回锅呢？重新回锅，这也是新事哦，新事啊，再做一次新皮带吧，经历神新酒的能力。 Amen？ 哦，想想看你能够为神做什么新事吧。当你愿意为神做新的事情的时候，神的祝福不要临到在你身上。 Amen？ 最后第三，要求圣灵的能力。跟你们说，要求圣灵的能力。为什么要求圣灵的能力？因为神都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为什么以利沙在得知他的老师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求圣灵的能力？因为他知道要他去承接神新的工作，他没办法靠自己来承担，他知道他没办法面对这样一个属灵很恶劣的环境，他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他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你还记得当以利亚升天之前，列王记下二章九节跟十节，我们看以利亚就问他了，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你看以利沙多么渴望，好，你要圣灵，你要把你圣灵力给我，而且不但是你身上的圣灵，而且要加倍的能力。哇，你不觉得他就很贪心吗？换了我们以利亚能力就不错了，不错了，很够用，而你的能力还不够，还要加倍的能力。难怪第十节以利亚怎么回答，也就是你所求的难得，这个难得不是难能可贵的意思，这个难得是很难得到。事实上以利亚说，不是我能够给你的，根本你不是我能给你，只有你看得见我被接升天你才得到，换句话是神才能给你啊，我没办法给你，要的很好，可是我没办法给你，只有神能够给你。你看得见我被接升天你就得到，看不见就得不着。我们看见后来以利沙果然得到加倍的恩膏，为什么？我深深的相信就是因为他的渴慕。你看见在这圣经当中之前，以利沙怎么跟随以利亚？一路跟随啊，从吉甲跟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跟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跟到约旦河边。哇，换了我们两三下我们就放弃，算一定我们神不要给我们了。但以利沙没有啊，他坚持到底，他渴慕一定要，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这个圣灵的恩膏，他不能够没有这个圣灵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如果没有圣灵的，他就没有办法侍奉下去。第二年，今天当我们要进入神新的属灵的季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向神有这种渴慕的心智。人们，我们要向主呼求说：“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如果是没有圣灵，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侍奉下去。只有圣灵给那个得胜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只有圣灵能够赐下新鲜的恩膏，断开一切沉重的轭。只有圣灵的降临下来，我们有新的权柄跟能力。只有圣灵的降临下来，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属灵高原的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呼求属灵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嘛。所以我常常说你小小张口呢，小小充满，不张口呢就不充满。神的原则就这么简单呢，你大大张口，神说我大大充满；你小小张口，神那我只能小小充满；不张口呢，神没办法充满。太多的基督徒永远不张口啊，永远靠自己。Now come on， 特别中国基督徒 ，right？ 你还靠自己到什么地步啊？拜托你，你还想靠自己到什么地步啊？你需要上帝，我在这，你需要上帝。谦卑下来吧，你需要神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 Amen。 今天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渴慕的心，向神呼求，神就要赐下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中间。 Amen。 弟兄姐妹，今天当神带领我要进入个新的季节的时候，一方面我看见这是充满机会的时刻，因为的确神要做新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刻，因为神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工，求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为主兴起，警醒祷告，领受神的恩膏，勇敢向前，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看见你的确带领教会进入个新的季节当中，让我们真的懂得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让我们谦卑下来，紧紧地抓住你，依靠你，在这样一个时代警醒祷告，领受你圣灵的恩膏，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让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满足。我们谢谢你赐下极深的渴慕在我们心中，直到我们奔向标杆，得着奖赏。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